那刚下课有同学提醒哈，就是上次我们上忍辱波罗蜜的时候有说到哈，第一忍辱的第一页的时候有说到说大智度论有提到两种善心，就是善心我们知道就是在佛法里面有粗的有细的，那粗的话就是没有得到禅定的细心的话，比如说我们比起恶的话，我们会忍着这些恶不要去犯，对不对？好，有持戒的人，那这一种忍辱所得到的一种善心或者善的反应、善的清安的话，那一种是透过这种忍辱啊，我们不要去做控制自己而得到的。但是真正细的话，按照这里来看的话，它是从内心里面产生的喜悦啊，这一种禅定乐升起之后呢，那它会促使你就是分辨说它这个不是跟这一种用忍耐而获得的，它是自然内心里面显示的一种你得到这样子的喜悦过后，你会知道说我不要再懒着这一种欲界的这一种五欲乐。为什么？因为那一种太粗糙了，那一种太粗糙了。那你有这种禅定乐的时候啊，那种内心的维系哈，你会渗透到经典上的形容，就是所有身体的毛孔哈会出气，所以经典上也有形容，好像毛孔会微笑嘛，大家有看过吗？好像有哈，大乘的经典就是瑜伽师地论也有提到，就是真正我们修数息观的人哈。当你心够细的时候啊，很细腻的时候呢，你能够觉察到毛孔有在呼吸，毛孔有在呼吸，这样啊。所以其实这种细的善心，它是要透过训练，它不像忍辱比较粗，因为你忍辱不一定要有禅定，只要我有一些知见，我就可以忍耐蛮多东西的啊。而五欲五概念我们都可以稍微忍啊，所以它是比较粗。那但是禅定的善心的话只是比较细啊。OK， 好，我们来回到原来的227的讲义啊。好，我们是第三项啊， 227第三项细心一静。那有人以为我不取相而修，就是无分别，不用细心一静，也就是有修有证。导师说，这当然是误会哈。导师说，其实不执着无分别的这种智慧，就是你的名相虽然是这样子说，实际上你还是因为了解它的含义而有心想专心去修学，所以这些含义所代表的所紫色的内涵，它不是一个所缘是什么，对不对？它只是不是一个形象而已，它是一个法义啊，它是一个法义啊，那你还是一个所缘啊。所以所缘导师后面会提到，有一些是具体的，有一些是抽象的啊。那如什么都不想，那幽灵似的茫无着落，那怎么能够成就什么东西啊？第二，例如中国的禅者提起一句说，念佛者是谁，托死时是谁，虽然由此激起移情啊，方便小小不同，但由此而死心打成一片，打成一片的话就是不会有其他杂念，就只有一个，那打成一片嘛啊，那若破落无边妄念，这还不算是细念于一吗啊？所以其实中国禅宗的这一种修法哈，这种移情啊，我自己在看阿含的时候，我也觉得中国禅宗这一种修法，假如你有善根的话，它不在枝末上着手。他在根本上琢磨，就是他针对的就是我执，就是沙迦耶见。你看比如说他说念佛者是谁，你会能念的人是谁，所念的法是什么，那就是你有一个分别嘛，有分别者有细论也，有细论的话你就没有智慧了。那根源在哪里？我执嘛。 但是这一种假如你的那个方便善巧不够，学得不够圆满的话，那你还是会事倍功半。所以有一些次第的学法，当然它的方向是没有错误，因为你只要破除了这种念佛者是谁的疑情的话，那当然你也会知道说能所双亡的状况，那个是根本对着的是我执。因为假如没有这个我执 Atman 的话，没有这个我执的话，哪有一个所谓佛像可念，或者有一个所缘会出来，都是因为你而有所的嘛，因为你有能而有所的，对不对？所是因为能而来啊，那你能所双亡的人怎么会有说还会在意这种分别呢？所以真正其实中国的这种修法，你假如有一些佛法的基础跟知见，比较容易弃入的。因为它就是打就是假如我们不习惯你守住一个呼吸的所缘，那你可以用这种方法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要问呢？就是你要知道说你念佛是为什么，你为了什么念佛，就是乃至说你这个念佛的人到底是谁。如果你说还是就是还是李小龙啊，你念佛者还是李小龙，那你有这种我的那一种形象那么深刻的话，那是没有办法见法的了啊。好，我们继续看二类所缘。嗯，不一样，不一样的。对呀，得禅定的话，它叫心所合一，就是它不会再分成外在的所缘跟内能观的人。它合一的话，就是它只有禅相，只有禅定的相，禅定的相啊。那这一种是得禅定。但是所谓能所双亡，是他没有一个能观的人跟所观的境，他是破这个能观的这个我的话，那个是属于毗婆舍那，就是属于般若波罗蜜的部分啊。好，我们看下一页哈，228，第一个。到底应该住于什么所缘才能够成就禅定？嗯，这个我们好像应该要重视的啊。圣者说，所缘是没有一定的。不过没有一定，这不是说什么都可以哦，而是说在可为念境的种种缘中是没有一定的。就是你喜欢念佛，你念阿弥陀佛也可以，也是念佛；你念观音菩萨也叫念佛法门，就对了啦。念佛跟菩萨都叫做念佛法门，这样了解吗？他你只要在那个范围内哈都可以，你只要不要离开那个范围就好。那有一些不该圆的，待会就会提到哈。好，第二，瑜伽师就修禅定的人哈，瑜伽师说有四种所缘哈，瑜伽师地论有这样说，有四种。第一个，遍满所缘，就是有分别影像，无分别影像。有分别的话就是观，无分别的话就是止。那止跟观到底有怎么样不同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下一页有先讲哈。我们来看229的第三行，就是阿拉伯数字三，所缘，待会会讲到这些下面那个图表的这种所缘，待会也会提到。他说，导师说，这些所缘都通于止跟观，就是通于修定跟修慧，这些所有的所缘都通于两个。那如果细心于这些所缘，令心安住，不流散，不加观察，就是你明显而安住，安住而明显而已的话，这个叫做无分别影像，就是修奢摩他，修止，修定。那有分别影像呢，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拣择即拣择，周边寻思，周边观察，大家还记得吗？哎，那边就是毗婆舍那观。那详细的内容一定要到般若波罗蜜的时候才会讲，会说明哈。好，我们回到228，遍满所缘有四个啊，刚刚提到两个啊，现在第三个是边际性啊，就是尽所有性跟如所有性。很简单，你就记着尽所有性的话，就是自相观，自己的自，自相观就是特相啊，比如说色法有障碍相，对不对？受呢，领纳相，它的自相啊，色受想行识这一种，它的自相。如所有性是什么？共相，大家所共通的，比如说无常啊，啊，不管你色受想行识，它都有一种共相，就无常、苦、无我啊，这些就是它的如所有性，就是共相。共就是共通的共啊，共通的共。一共有多少钱那个共啊？所作成办啊，第四个就是修止观成就啊，这四个就是遍满所缘。那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所缘啊，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所缘。那第二，进行所缘，不净观、慈悯观、缘性缘起。借差别安那般那念，不净观知道哈，慈悯观就是慈心观，或者叫慈悲观啊。缘性缘起就是缘起观，它翻成缘性缘起而已，其实它就是缘起哈。然后借差别安那般那念就是属习观，出入习观哈，属习观。为什么叫净行所缘呢？行啊，就是因为我们众生有分贪行人、嗔行人、痴行人，所以他净化这一些行叫净行所缘，了解吗？就是贪行人啊、嗔行人啊这一些行，那以这样子来区分这五种方便。那阿耨多罗数字三，善巧所缘。为什么说善巧所缘呢？就是你了解的这些内容哈，它是佛法里面最重要的善巧，所以菩萨以善巧方便度众生，不是随便的呢，要有一些重要的内容哎啊，真正这种善巧能够帮助我们解脱的是运处、运界处、缘起处、非处。那我们比较不熟悉的就是最后一个，对不对？处非处，其实它很简单，处还有非处这两个名词。那它其实呢，按照注脚十九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跟缘起是同一内容来的。你看第一行啊，注脚十九第一行，处非处善巧，当知即是缘起善巧差别，有没有？那有什么不同呢？啊？你看第二行，善不善法有果易熟，就是易熟就是报嘛。我们要了知学佛的人啊，他说要了知善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法会得到可爱的果易熟，就是善法会让我们感到可爱的果报，不善法会让我们感到不可爱的果报。想了解吗？啊，这个就是处非处啊。那真正的这个第上面三第三啊，善巧所缘这个内容啊，我们在五身共法的时候讲过蛮多啊，运处界啊这些讲过很多缘起。那归纳起来，这五个呢，它就是身心还有缘起，它的内容，它的重点就只有三项：身心。还有缘起。那也许大家说，我们到底哪一些缘起，或者是它可不可以变成一个我们能够记忆起来的呢？ 以前我在读缘起观的时候，我想以后我们如果到般若波罗蜜的时候，我也有足够时间的话，我是希望够了哈，我会再提，因为在佛法概论导师用阿含经讲缘起讲的太精彩啊。那我最近在台中讲课呢，我就把这些很复杂的东西画成一个表，画成一个图表，然后我就记下来，我到哪里我不用看书的，我就把那他三个章节讲缘起嘛，佛法概论三个章节我画成一个图表，这就是记起这个善巧所缘这些内容，你不用特别记，你记这个表就好啊。在佛法概论导师有跟我们说，其实学佛的道次第呢，不外乎三个东西，第一个真谛法。什么叫真谛法呢？就是净，我们的理净，就是我们希望学习的这个对象。第二是什么呢？中道法，这是行。第三，解脱法，这是果。老实说，这个是修行最简要的道次第，就是净、行、果，有听过吗？哎，这个所谓净的话，就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对象，我们的理净。那这个是我们要建立之见，这一些你都要先建立起来的。你在佛法概论里面呢，一开头导师就有讲这三项，第一章节就有谈讲了，第一章节啊就有讲这三个。那到底这个我们要理解的这种真谛法有哪一些呢？啊，它可以分成三项，是不是三项？第一个果从因生，第二世代理成，第三有依空力。那什么叫做果从因生呢？啊，这就是我们所谓要了解的事项。我们一般学佛法不是说要四理无碍，对不对？这个就是事项。世代理成，这个就是理相。那有依空力，就是四理无碍了啊。那四项的话，在我们真谛法要了解的四项，就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四项，就是缘生法，就是始而缘起之，就是所谓的缘生法。那什么叫做理呢？理有两个啊，一个是叫缘起法，缘起之性啊，一个叫缘起之性。一个叫圣道之性。那缘起缘生法大家知道吗？因缘所生的法，比如说无明啊、行啊、哦、等等六根啊、哦、这种都是缘生。缘起之性是什么呢？就是两个流转，还有什么？对，幻灭啊、哦，那流转分成什么呢？苦集、灭就是灭道啊，灭地啊，圣道之心就是道，苦集灭道。那有依空力就是这些的综合啊。那所谓我要跟大家讲这个观念呢，就是我们说修行就是要行中道法啊，不苦不乐的中道法，对不对？但是我们要行这个，不外乎就是八支圣道嘛，正见乃至怎么呢？真定，这就是中道行嘛，八正道就成为中道行。那也许我们很多人都说，哎，到底八正道要在哪里行？一开头就要行。那为什么一开头就要行呢？就是这一个正见啊，其实它就是要培养这个内容。你要了解上面真谛法这些全部的内容，就是产生正见最基本的条件。你有了，那你后面正思维、 正语、正业、正命这些行为，那就没有偏差，因为你了解了整个什么呢？生死的流转，还有幻灭，你都如实知。我们的运出界的产生啊，我们有身心的产生，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而来的，我们是怎么样而来的啊？比如说第一个果从因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得到的这个果啊，它是有因有缘而来的，果是从因而来的。比如说我为什么会长得那么笨，这个果啊为什么会长得那么笨，你的因啊就是毁谤三宝啦，就是不信不正信啦，那一些因而来，你我们今生就没有智慧。所以任何的果它是有因，所以能够对治外道的邪因论啊、无因论，想了解吗？所以原生法所有这一些是建立我们在因果上呢，是不再迷惑，相信因果。那四代理程的话，就是这种理则啊，就是我们有生必有死，有生跟有死是事实嘛，这个果对不对？是事实。但是为什么有生必有死呢？它是一种法则，必然的法则，对不对？有生会住，会异，会灭，这种法则的话就叫四代理程。这个语词你不要觉得很难，你分开来看，其实很简单。这个果啊，它是从因而来，这上面的这种事相啊，这个事相事情不是事情，是事相。这个事相呢，是从这些理则而成，所以叫四代理程。那这些所有的存在，不管是事相的或者是理则的，这些存在，有就是存在，它是依空而安立的。你这样子的话就全部都能够记下来了。它这种名相，只要你这样子一个一个记起来的话，它是有那个它的含义的，你就能够背起来了。那我们假如培养正见的时候，能够透彻的了解这些境的话，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运处界是怎么而来的。好，那假如我们不要再这样子生死流转的话，我们要怎么还灭呢？好，那佛陀说知道还灭，那落实在生活上就是要如实的行嘛。所以你正见了这些法过后，那我们就要从日常生活里面怎么样呢？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然后培养正念，得正定。那得了正定过后，他就会得解脱，对不对？那则解脱就是下到这一个咯，叫解脱果咯。那解脱果是什么呢？啊，见到，或者是出果。出果一直到什么呢？四果，这就是解脱果嘛。所以整个如果是按照我们学佛一个要基本最基本要了解的整个善巧所缘的话，你就是要知道苦集灭道、运出界还有缘起。会讲得很太快吗？会，还不太理解。你们是看不到吗？看得到吗？看得到啊。这个是要修毗婆舍那的时候啊，我有因缘在跟大家说毗婆舍那的，就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因为我们要了解缘起，了解生从何来、死亡何去啊。这些缘起观呢，它是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因缘苦集灭道的观察而得到的。所以毗婆舍那观，我们到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啊，你们可以的话，到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不要缺席，不然你会听不懂，真的。因为我觉得很难，真的那个地方好难哦，般若波罗蜜，所以现在我是画一个图给大家，以后如果有时间我再详细的解说，我会再把他的那个图表啊再印给你们。因为有一个学生，台中的学生，他把我上课的这些表画出来啊，用电脑画出来， 欸，我觉得他画的还不错。嗯，
我请教一个问题哦，这里所说的那个瑜伽师弟，瑜伽师说的四种所缘哦，那一二三四，那这样子是有次第吗？还是
没有？
没有，随便圆一个都可以，随便找一个所缘都可以。
我们到后面下面就会讲了，到后面对，在下面接下去又要讲了哈。他先介绍四种啦，就是所缘有四种，但是实际上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次序或者是内容，我们下面就会看到哈。好，看第四，净惑所缘。惑有分成两种惑，一个是世间惑，一个是出世间，就是会障碍我们的出世间的惑哈。那世间的惑呢是什么呢？就是禅定的惑。假如你有禅定，能够对治世间的惑，什么惑呢？散乱嘛。那出世间会障碍出世间的那种惑是什么呢？我执嘛，自信见嘛，所以要用苦集灭道来断。哦，所以他比起一般世俗人的话，你能够得到禅定，至少你能够身心啊已经超越这个欲界的那种散乱的烦恼、贪欲的烦恼。但是假如你能够处世间的智慧也产生，那你连凡夫所有的我执、我爱、我慢全部断除，那你比他们更加的处理三界。好，所以这是分有两种哈，净惑所缘有两种。厌下心上，就是厌下地心上地的话，就是世间道，就是修禅定道，也叫有漏道。那修苦集灭道呢，叫无漏道，无漏道。那修禅定，它的一个原则就是厌下心上，怎么呢？比如说，我现在要希望获得味道地定，比如说我希望获得味道地定，那这个是我心上的目标。为什么？因为它比下面的欲界啊散乱，它还殊胜。为什么？它是净妙理，所以你就要观它出苦障。就是你不喜欢下地的杂染、下地的散乱，我们要厌离它。那你心上的话，就是心上界净妙理，这样子的功德我们才会希求它，才会希望获得。那当你得到，当我们得到味道地定，想进入初禅乃至二禅的时候，你也是这样厌下心上，这样子了解吗？就好像比如说很简单嘛，比如说我现在上这一楼是第几楼？二楼嘛。如果你要学禅定的话，就是很像二禅。那二禅假如你要进步的话，你就是要到三楼，对不对？那你要先厌离了这一楼，你觉得啊，这一楼没有什么，每次上课都在这一楼，没有什么新鲜，所以我要上三楼。那这个就是你厌下心上，那你就会上到三禅。这样，那禅定它是一阶一阶的啦，就是你厌几，你厌多少啊？地的话，下地有多少，那你就能够行到哪一个地方，这样啊？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对待，世俗道就是这样。那出世间道的话，它就不同。苦集灭道它是能够次第断，到后面会提到哈，它可以次第断，就是从苦啊、集啊、灭道，它可以顿断，它也可以顿断。顿断是什么？就像类似那一种哦，直接观灭地，就是观涅槃。那它也可以顿断所有的烦恼，两种都有哈。嗯 ，OK， 我们看第三项，圣教中所说的种种所缘，一定要合乎两大原则。第一个，净智惑障；第二，顺气顺正理啊。那下面会解释这两个。凡缘此而修习住心，就是假如我们要我们的所缘希望是透过他的修习能够让我们安住的话，就这个所缘会让我们烦恼渐渐的扶住，然后呢会慢慢的断而不起，而且会引生正定。那定到底是什么呢？老实说，定是离欲而修得的啊，离欲。 这或是共世间或是出世能向于处理到的断惑正真，这才是值得原以为净，就是以它为所缘净才值得啊！就是这些所缘能够带引我们离开世间的散乱心，或者是离开三界的我执我慢，这种所缘才有价值。导师接下去说，如缘那些荒谬薄理的反争烦恼的所缘，如淫欲，如缘冤敌，或者是土块石头这种没有意义的东西，这不发狂成病就算万幸，不要说能够得到定。所以学习佛法的修学它有一定的所缘的话，那我们就要学习这些所缘，我们不要自己去创造一个新的所缘，这样了解吗？那也许我们会说，为什么圆那个圆底呀、为什么不可以？对初学不可以啦。真正如果你修完四无量心的话，当然是可以哈。但是你一开头，如果你的所缘这只是锁定在那个圆底，不一定是有效的可能会越圆它越撑恼说不定。好，第四，这个开始解释净智惑障还有顺于真理的内容。第一个，顺治对治烦恼而见福的，就是不净观对治贪欲，慈悲观对治嗔恚，缘起观对治愚痴，戒差别观对治我执，持习念就是出入习能够对治散乱。这是随烦恼的增强而给予不同的对治法门。第二，顺于真理的就是运处界缘起处非处，这是要了解智慧的一个最主要的地，在清净道论形容它为慧地，慧的地它是一个基础，慧的这个大地它是一个基础，这些内容是慧地。那有了这些基础，你要长出那个丰硕的果实才有可能好，这五种善巧所缘，这五者都是什么呢？顺于真理而能够灭除愚痴的。好，我们看下一页229。那出世间断惑的总相所缘就是一切法无我，还有一切法性空所以我们归纳最后的图表这些所缘导师都说，假如你方法对的话，它可以让你学习无分别影像，就是能够获得禅定。但是假如你也懂得毗婆舍那观的话，有分别影像，这些所缘同样能够让你得到智慧那至于说怎么样待会底下导师会举那个念佛观念佛观我们来看一下。多习恶念，第一个，声闻法与菩萨法修定的所缘境有些不同。什么不同呢？第一个，声闻法多修不净观跟持习念，就是出入习念不净观跟出入习念，因为这些是对治贪欲跟散乱最容易发定的禅法。第二，大乘佛教的修学禅定的方法也有两个最普遍受欢迎的，第一个是念佛法门，还有修数息观。那持习念跟数息观是一样的就是他声闻或者大乘法都有这两个。不过导师说，持习念多少有着重于身体的倾向因为我们是注重在身体的习的出入嘛，对不对？着重身体。那大乘以成佛为目标所以念佛是大乘的要门。如一心道的称名念佛，若得一心不乱，就成就念佛三昧不过佛陀也是修安波念的哦，佛陀也是修安波念的。好，第二，念佛为大乘的要门 有听那个念什么净土学论集啊，念佛法门那一门课的，可能你对这个就比较不会陌生了哈。嗯，念佛为大乘的要门，第一个，念佛法门的重点是念佛的身相还有功德。那旧的名称称为观相念佛，会观想念佛。因为假如我们念佛的影像，这个影像会产生是从心而来的，所以也可以称为唯心念佛这个状况。那唯心念佛过后，假如我们能够呢能所双亡，就称为实相念佛，这样啊。所以你看注脚22，注脚22，导师在初期大乘佛教之前你该展哦，有提到四种念佛法门。第一个称名念佛，称名就是念名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一种哈，称名念佛。观相念佛就是观他的佛像，相好庄严哈，32相80种啊，就像观相念佛。再来是唯心念佛，就是在心里面这个佛像会自然显现出来的，你就不用再称名念佛了。那佛像显现出来，就是你跟这个佛像，如果按照般若三昧经的话，你还可以问答，跟那个阿弥陀佛像问答。但是这个状况你还没有达到实相念佛，一直要到你破除能所双亡才到实相念佛，这样啊。所以大乘的禅法有分很多类，这个就是导师在这里简单跟我们介绍的哈。好，阿拉伯数字2，浅一些，念佛有忏除业障及善根的功能。深一些的话呢，圆这种相貌啊，能够得到禅定啊，进而能够去入开悟啊。所以念佛法门它是由浅至深啊，贯彻一切。所以大乘的五净行早就以念佛来替代戒差别观啊。所以我们上面那个图表有一个戒善巧所缘，里面有一个戒差别观，对不对？有一个戒观，对不对？世界的戒啊，在大乘里面呢，以念佛来取代它啊。右左栏啊，不是有一个第四个，不是有一个戒差别观，对不对啊？到大乘的时候呢，是取用念佛来取代这一个了，就是这个没有人要修了啦，这个方法没有人要学了，他就用念佛观取代了他啊。你看注脚啊，诶，这个注脚我没有引，但是导师的说明有了哈。好，我们看继续看第三项，所念的对象。那你念佛除了佛之外呢，还可以念菩萨啊，观音菩萨等等，那这样子也能够摄心修学啊。进一步，好，看下一页230页。进一步演化到怎么样呢？金刚夜叉也都是佛菩萨的化现，所以也可以修习成就。不过这些跟天啊修天的那一种方式有点结合，所以他出现的这种佛像或者菩萨像啊，就是怒目相或者是贪欲相啊，不再是那一种解脱相、慈悲相了啊。那这一点我们要留意，导师后面有第三项有提醒我们哈。他说，我们学大乘要记住，我们并不是学天乘，我们修止或者是修观，这个要分清楚，也要分清楚啊。尽管可以称它为念佛，但是到底呢，这些方式已经是流入天乘的方式。那学佛的人到底知不知道是化天乘行而入佛乘，还是呢带佛乘进入天化呢？这个我们要稍微留意，倒是说哈，那就要看我们修行人本身懂不懂得大乘的特质，就是三心相应。否则你修学的这样子的法门，你拜这些夜叉这些法门，反而是修天乘去了，那是很可惜的啊。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
我刚刚那个有提到，就是无分别影像哦，那就是不观察嘛，不加观察。那那个有分别影像的话，是指观察什么呢？佛像还是？
对，佛像或者是自像，就是善巧所缘那个地方。
那可是问题是说，你在观察佛像的时候，不就就是心缘在那里，这样会定吗？我觉得你就会去想啦，观察佛像
哦，
就是心不心一直在哪里呢？
所以那个观哈，其实佛教的观哈有很多层的含义，我们要分清楚。假如你观佛像，你的目的是要成就禅定的话，你纵使观很复杂的东西，比如说很简单哈，你比如说你们看师父，你们看师父，假如我说你只要看师父的人的影像就好，那你就是看到一个讲台有一个人的影像，虽然我也有眼睛啊，啊，也有。眼镜啊，有很多复杂的东西，但是你不会去细分它，因为你要成，你观这个相要成就的是定。那纵使你去分辨它，但是假如你是一个笼统的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观察的话，它虽然里面还是有很多复杂的东西，但是它的一个所缘是整体的话，那还是成为禅定的一个所缘来的。它只是它的所缘比较复杂啦，相对于出入息的话，它的对象比较复杂，对不对？但是它还是以一个整体来看。
那个有分别影像的观察，并不是那个观，并不是就是说细项的去观，就是
也有可能是细项，因为导师在就是你讲的229的最上面第三行，导师有说这些所缘啊，不管是静智所。就是五种静心所缘，或者是五种善巧所缘，这些所缘都可以称为止跟观，就是可以，它可以所谓观的话，就是除了你这样子的分别之外，它还可以带领你结合四圣谛观啊，毗婆舍那观，就是你结合四圣谛的观察的话，它能够破我所，还是可以。像修不净观，很多经典也有说，你修不净观，假如你修到离了贪欲，因为你修不净观本来是对着贪欲，你得到禅定而已，对不对？但是你进一步的，你观这个白骨，你观这个色身，它是无常苦无我的话，那就能够进入圣意了。你透过这个不净观，但是你能够进入共相观，也一样能够得到解脱。所以这种所缘，它可以是止，也可以是观。
所以这边的那个，对不起，那个就说这里的那个所缘哦，是任何一种你自己相应，你想用哪一种去观都可以了。
对对，但是你当然也前提也要知道，就是修止有修止的一个方法。那你要修观的话，这一些你修止的同样一个所缘，比如说不净观，你要知道修观它的方法是怎么操作，你才能够得到慧。否则你修来修去不净观，只是得到定而已。
那这里没有讲到怎么变成慧，
这里没有，但是后面有讲到念佛观，有举念佛观的例子。念佛观，这边还有问题。
师父对不起哦，
啊，
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到230页三的话，那应该是主修主变为修观，那先提点还是先把主修住了，是不是？
不是，你再回去看，我们再回来看222第二项啊，修学止观的次第。止跟观不同，假如我们要修学止的话，修习止观，那应该要先修习止。不过后面你看到，后面哦，他说不是把定修好了再来修观，不是，他是可以同时 互相影响，互相增上的，但是你还是要让这个定成就过后，你的毗婆舍那才会成就。但是同时上路，两者都可以就对了啦。同时上路，哎，你还没有成就有禅定之前，你还是可以学这种散心观，或者是这种智慧的观察，还是可以，就是无常苦我啊，或者四圣谛的观察，还是可以学啊，这样。
那意思就像说，在念佛的时候也可以把佛像观出来，
可以啊，
就是这样，就
对，
类似这样子是吧？
不只是观佛像出来，你还要观到就是能观者是谁？哎，你就要回到那一种是就是观自性无我啊，或者是观缘起空啊那一种道理去，才有办法跟这个观结合，否则你只是在修定而已啊。在修止而已。那念佛的话，后面刚刚我们有念过啊，有讲到啊，就是229的底下第二项的二之一啊，二之一就是阿拉伯数字一。假如我们取相念佛啊，佛像出来了，叫做观相念佛或者观想念佛。不过我们知道说，这个佛像是因为由心而现起的，唯心所现的，对不对？那这个就叫唯心念佛。那假如你进而能够再进一步的观察说，那佛像的如实相是怎么样呢？它本来因为你的心要它现，它才现的嘛。所以这个能啊，你这个能是控制这个所缘的，你要让它转，那个佛像就会转了，真的。所以有一个禅师哦，已经跟我们讲说，他说我们的心的力量的跟维系哦，你能够发现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他说维系到怎么样？比如说有一些人啊，他打坐，他会觉得他要这样子稍微晃动一点哦，他才舒服，就是稍微摇动啊啊，外面的人看起来就好像你哇，你真的做得好厉害哦，怎么会有这样子的那个情况？然后我们的禅师啊，我们有一个老师啊，他就回答，哎，我觉得他回答得很好。他说我们其实结跏趺坐啊，不容易动的。这个姿势啊，是佛陀降魔的一个姿势，对不对？是非常好的一个稳的一个姿势。你会动的话，他说就好像，他说就好像我们的手指，你看我们的手指，比如说是这样，但是我的手指会动的话，请问是手指自己动吗？心控制它动，不是说只有心动，心控制它这个手动。所以你看，假如我们的意念里面啊，想这个身体动，它就会动。所以我们在修禅观的时候，比如说你，我刚刚有讲说，我们修，比如说修属习观，那这个本来就是五识，对不对？身处。但是假如你的所缘能够训练到呢，它已经跟你的心是结合为一个的话，就是你的所缘变成是纯粹是只有一个影像的话啊，纯意念的影像的话，那你如果是那些初学者哈，因为他没有遇过这样的影像，或者是你观念佛哈，你没有看过佛像现出来，你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呢，你都很兴奋的。兴奋的时候呢，你会你的心哦，假如你稍微照做的话，那个佛像会动了，它可以拉近拉远，拉近拉远这样的哦。啊，你的那个习相的所缘也一样的，它可以玩弄那个所缘的。那假如你不觉知它，这个就是在玩弄所缘，这个没有意义。那如果是有经验的老师，他会跟你说，你应该要再继续的保持安住，明显明显安住，这样他是将会，他会让你回到那个原点。
师父刚刚讲的那种等于是一种跟佛像对话哈，
嗯，
是不是跟在打坐中有时候会自己感觉到变成很巨大，腿伸长，能自己缩小，这种情况一样不一样？
嗯，不一样，
不一样。
对， 这一种会感觉身体膨胀哈、缩小或者是会怎么样，这种还是很粗浅的，不一样，跟佛像那一种哦，所缘你的心要它退，要它来，要它退，那个是有一点禅相了的，哎，不一样。那种会感觉身体高大，那种是一种我们意识里面的一种沉寂静的一种感觉而已，对，还没有到那个禅定里面，还没有，所以这个是正常的，这个界差别啊，就是世界差别，地水火风世界差别观啊，地水火风，地有坚性嘛，对不对？水有湿性，风有动性啊，还有呢？地水火，火有那个热性啊，热性就是要观它的特性。
对，观它的特性，为什么这样就能对自称慧呢？
因为比如说我们是当然它现在南传讲界差别它只有四种，但是如果按照这里的导师所引的界差别呢，瑜伽师地论它是六界啦，就是地水火风空四六个。是的话就是意识啊，那就是主要就是我执了，就是精神跟物质，还有这个空间，地水火风空是。那假如我们能够观察到说，为什么要分析这六个呢？假如我们能够观察到说，我们的生命体，我们的存在不过是这六个元素组成，你还有什么好我慢的吗？就是这样啊。
那接下来这个处哦，就是那个善巧所缘处，处就是界下面这个处，为什么它可以对治愚痴？这个处是指什么？
哪里有对治愚痴？
我看缘起观啊，对治愚痴，然后旁边就是处啊。
不是的，这个是两种所缘啊，一二三四五不是这样对过来呢？
不是吗？就是五种所缘处嘛？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这样子啊？
不是不是。它是
那这里的处是指什么？
十二处啊，或者六处啊，眼耳鼻舌身意，或者是加色声香味触法，六处或者十二处也是身心啊。所以运处界这三个哈、都是身心啊，物质跟精神啊。
那这个表不是这样子看啊？
不是，
对治愚痴，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两种不同的东西，对。好，那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们私底下再来讨论啊。我们今天上到这里。